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20号，公元2003年2月2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北京高层官员向中共挑选的11世班禅喇嘛致以生日问候。驻尼泊尔印度大使馆决定为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提供入境函。中国政府在西藏加强建设大型电站污染环境。中国著名民意人士徐文丽表示，看不到中国走向民主将会十分遗憾。下面请听本台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中国中央统战部、中国民委和宗教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中共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坚增罗布。贾庆林祝贺了11世班禅13岁生日和藏历新年，并向为中共确认的班禅喇嘛的培养教育做了重要工作的宗教界人士致以了藏历节日的问候。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995年5月14号正式向外界宣布，于1989年藏历3月19号出生在西藏康区他日加利县的南海根敦去吉尼玛，确认为第10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后的第三天。幼小的灵童和其父母从此失踪，至今在国际上是个谜。现年13岁的根敦确吉尼玛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1995年，他被达赖喇嘛确认，至今没有公开露过面。人权组织说他是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北京政府随即推选出了另外一个男孩简增诺布为班禅喇嘛。他还在中共16大代表中出席了开幕式。去年在北京的西部大开发记者发布会上，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官员热地表示，7年前被达赖喇嘛挑选为11世班禅的男童确吉尼玛及全家在西藏生活得很幸福，他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很好。16大召开前，热地称还派人去看过确吉尼玛一家。达赖喇嘛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究竟在什么地方，仍然是中国的机密。国际各人权团体和西藏流亡政府不断地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确吉尼玛，流亡藏人也拒绝承认中国选出的班禅喇嘛。由于班禅灵统事件是个具有争议性的，在藏人之中反应强烈，因此中国确认的班禅喇嘛坚增诺布至今长期移居在北京，甚至从来没有在西藏首都拉萨向民众进行过公开性的顶礼膜拜。这是由于中国政府恐惧在藏人间发生骚动。班禅喇嘛是达赖喇嘛之后的西藏第二号领袖。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挑选的11世班禅喇嘛受到了中共高层官员的会见后，还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一行合影留念。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驻尼泊尔印度大使馆决定为途经尼泊尔流亡到印度的西藏难民提供入境函。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日发来消息，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已决定为从西藏经尼泊尔前往印度的流亡藏人发放入境介绍信。这是首次印度政府为解决流亡藏人入境困难和抵达印度后为方便申请难民居住证而提供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帮助。由印度中央政府规定并由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接管的此项为流亡藏人发放入境介绍信的工作程序制定为，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必须为每位流亡藏人的逃亡过程和原因、生活背景、家境状况等方面负全部责任进行彻底调查，符合难民申请者再由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向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呈交难民申请书，才可签发难民申请表。 填满难民申请表之后，申请者必须亲自携带申请表前往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接受二度审核，符合规定者予以发放入境介绍信。就有关上诉一事，本台记者采访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负责人格桑亲密时，他表示，以前流亡藏人抵达尼泊尔后，直接由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管理一切接待事务，并负责送往印度。在入境途中和抵达印度后，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现在在印度中央政府的极大关怀下，为流亡藏人前往印度提供了很多方便。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特别决定为流亡藏人办理有关手续，发放入境介绍信。该介绍信指定的两个入境路线分别为印度比哈邦拉索和印度尤毗邦索纳岭。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格桑亲密继续表示，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按照印度中央政府指示为流亡藏人发放的入境介绍信，其基本作用主要有：一，在前往印度途中，地方警察在拦车后对持有介绍信者必须准予通行，不得擅自检查行李、扣留或者罚款等；二，抵达印度后，流亡藏人可凭借该介绍信申请难民居住证；三，流亡藏人在印度尤毗邦等地可持起介绍信任意通行。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格桑亲密向本台记者最后表示，已抵达印度但至今未能申请到难民居住证的流亡藏人可以重返尼泊尔，按照先前在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入册的个人档案，向印度驻尼泊尔大使馆申请介绍信。回到印度后，可以凭借该介绍信申请难民居住证。
中国官方新媒体报道说，2002年西藏覆盖一市、拉萨市两地区、三南地区、日喀则地区12个县的藏中电网最大日负荷量已经达到了14.3万千瓦，最大的日用电量超过210万度，已经创下了西藏用电历史中最高的纪录。另据本台了解到，截至2002年底，在西藏、四川、新疆等西部省区还有1061个乡大约3000万人没有用上电。由于西藏地形陡峻，水利资源非常的丰富，是世界上水利电发能力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同样，西藏的地热能资源也非常的可观。中国政府在西藏自然能源很丰富的处境下，加紧使用和扩建规模庞大的仰作雍促湖等水利电厂，把西藏人民的传统信仰观念、对圣湖的崇拜置之不理，而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在西藏的中共基地和各大工厂供电。对当地聚居的土著西藏人民，不仅没有起到任何有益的作用，相反，大力建造电站直接破坏着西藏的自然生态环境，损害了西藏人民的总体利益，而且威胁着民众的健康。德国在西藏的卫藏地区支援建设小型电厂的一个组织在报告中也曾经指出，西藏农村地区70%以上的人口还没有用上电。同样，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也反映，在西藏三区卫藏地区就有127000户至今没有能够用上电。欢迎继续收听西藏之声的新闻节目。中国著名民运人士表示，看不到中国走向民主将会十分的遗憾。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大纪元消息，不久前被中国当局释放的著名民运人士许文礼，应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邀请，于本月12号晚上7点，在该院1号会议厅做了关于中国民主进程的讲演。许文礼现年59岁，在过去20年里，他有16年是狱中度过的。1979年，他因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被判15年徒刑。1998年， 他因与其他民意人士参加创建中国的政治反对党民主党，并号召建立独立工会，而被再次拘捕入狱，被判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并被判处13年徒刑。去年12月圣诞节前夕，许文丽被中国当局准予保外就医，后来来到了美国。会上，许文丽先生指出，中国实现民主化的两个基本条件是礼义文明和保证个人权利、财产的自由。他说，西方人见面讲究互相问候、微笑，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而这种礼义在中国近50年比较罕见了。原因在哪里呢？我举个例子，我的家庭中有很多共产党员，他们当初为了入党，不但需要写厚厚的一叠子思想汇报，还要揭发别人。中国的通俗讲法叫打小报告，这人这样做，那人也这样做，互相之间怎能见面打招呼呢？共产党搞这一套很利于他的统治，但败坏了整个社会气氛。由于文化断层，传统被破坏，要向礼义上过渡非常困难，比物质积累还难。至于说保证个人权利、财产的自由，农民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在今年3月1号推行了一个土地承包法案，规定农民有专包权、继承权，但没有提到私有权。在谈到对中国新的领导班子的看法时，许文丽先生说，胡锦涛称不上是新一代领导人，他仍然被江泽民所控制。胡锦涛接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他过去在一所大学里做政治辅导员，很难指望他接受民主制、多党制。我们俩虽说是老乡，都是安徽人，但在民主制度上很难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中国民主化真正实现的一天，是经过漫长的道路和艰苦的奋斗，如果我看不到那一天的到来，会十分遗憾。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噶夏们在下午5点忐忑不安地回到诺布林卡，到那时尽管尚有大批人包围着正门，部分人已经散去。我们后来得知，那些离去的人进城去召开大会，组织反中国的群众示威游行，他们在大会上谴责中国人破坏17条协议，再次要求他们撤退。当晚6点，约70位政府官员，都是下级官员，以及为群众选出的领导人和歌颂队，也就是达赖喇嘛的卫队成员，去诺布林卡之内开会，赞成城中大会作出的声明。他们也宣告西藏不再承认中国当局的全家。不久之后，歌颂卫队亦宣告不再听取中国官员的命令，并废除中国军装而穿回藏装。当我听说这些决定后，我指示领导人说，他们的任务是缓解已有的紧张，而不是加剧，应以忍耐、镇定和克制来对待一切事变。但那时人们的愤怒是如此之强烈，他们对中国人的嫌恶是如此之大，以致我的忠告对他们也是耳边风。当天深夜，我收到一封来自谭冠三将军的书信，那是他在几天内写给我的3封信中的一封，而我对此一一作赋。这些书信在所有拉萨事变结束后被中国人出版，以达到他们自己的宣传的目的。他们企图以此证实，我曾想去中国司令部寻求庇护，但为他们称呼的反动集团软禁在诺布林卡。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迪吉玛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